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最近在中国武汉疫情呢牵动着千家万户哈，全世界人呢现在都被这件事所牵动，特别是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哈，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原武汉人民医院的王牧师。王牧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您是在这个一线哈，现在您就在武汉对吗？
是的。
那您整个从一开始到现在的疫情的过程，您都是身在其中哈？
是的，有幸经历。
真是有幸经历。最近大家看到很多的信息，所以说疫情在中国，但是这个心呢是被我们牵连着，我们都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大家也纷纷去捐送这些医疗物资呀，还有民用物资给同胞们哈。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物资当中呢，其中呢今天我们发现还有这个叫尸体袋哈。那很多人看到这些呢就觉得很恐怖哈，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行走在这个，特别是你们，他感觉就在这个活人死人中间哈。很想知道武汉的从您那儿来的这个第一手资料，现在的疫情情况到底什么样？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您原来是武汉人民医院的骨外科对吗？
是的。
所以您既在专业上有这样的发言权，又是当地的一个您刚才说有幸的这样经历者哈，那我们就听您讲讲好吗？
好的。疫情其实是从去年12月初就开始了，或许更早，但是最早发现的一例病人是12月8号。那个时候一直到1月中旬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方面，或者是来自政府的，或者是医学部门的警告警示都没有接到。所以武汉人还在喜气洋洋的迎新春迎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那么在1月中旬突然开始知道从武汉爆发了一个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而且一开始也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大家还是没有很当回事。但钟南山院士到武汉以后，然后又说了可以人传人，第二天又颁布了封城令以后，整个武汉的这个形势就急转直下，大部分人就不再敢出门，有的就连夜离开了武汉。我们知道的病例在医院里面，在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是排着长队去检查，排着长队去住院，一个床位都非常非常的难以得到，甚至有的是医院医生的家属或者是领导干部的家属都住不进去。武汉突然一下子从无所谓当中突然一下子变得格外的紧张，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极大的恐慌情绪，很多人在就不太敢出门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听说每一天有大量的人员的去世，但一直呢跟政府报道的那个数字呢不相吻合，后来才慢慢的看到这个死亡的人数和确诊疑似的病例这个大幅度的增加，每一天都是3-5千的增加最后达到1万多一天就是达到14000多例。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灾难。
那现在武汉死亡人数和疑似人数跟现在政府所报道出来的这个数字目前来讲是吻合的吗？
我们很难相信，因为政府太习惯于事后来透露这个实情，所以我们在目前政府所说的这些事情上面，可以说全武汉市现在没有人会相信政府所说的话，没有人相信政府所公布的这个数据。但我们知道现在比最先要更加接近这个实际的数据现在每天有1万多人或者是4-5千人的确诊数因为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确实是很吓人的。
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当中哈，就是有人就突然倒地哈，比如说殡仪馆说排着队都烧不过来，因为现在新闻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那我相信你们呢在那个当中呢肯定比我们了解的更加清晰一点哈，就这些报道是属实的吗？
我想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属实的，那所谓那些视频发出来，后来有时候是谣言啊，基本上是被某些部门说成是谣言啊。我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事实，确实有很多的人死亡。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教友里面有大量的人得了病，明显的就是这个病，但是不给诊断，或者是诊断确诊了以后没有机会住院，所以我们相信还有大量的是在这个医院以外患了病甚至还在有行动上的自由，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您刚才讲到就是这个不给诊断，为什么医院不赶快诊断？因为诊断完了大家好采取措施，那为什么他们不诊断？
因为武汉的医疗资源严重的缺乏，完全不能应付大量的病人。比方说今天诊断了5000人，但是只有1000个床位，那4000人怎么办呢？那不是闹翻了天。所以他就压着，我所听说的每一天只给比方说1000个或者是多少个指标，2000个试剂盒，这里面有一半人不是的啊，剩下来就是每一天只有几百个被诊断出来，所以是很少的。一开始现在呢就比较放开一点了，但是不是全部都诊断全部都收治了，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我不相信是全部都诊断和收治了，因为我所知道的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去最后的诊断，其实就是这个病，但没有去做这个诊断，因为他所有的症状甚至 CT 片甚至 X 光片完全是符合的，那么根据临床诊断的标准他们是肯定够格了，只是没有做核酸的检查，所以还有很多这样的病人还在院外没有做收住院。
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些视频就有人是当街倒地就死，还有人走着走着路就死，是不是就是这种现象造成的？
那个倒不一定是，因为他这个病的有一些特别性特殊性也就是在患病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多少症状，自己甚至也不感觉到有太大的问题比方说就是咳嗽或者有一点这个胸闷他所以自己也没有太当回事，但是呢他的肺部的那个病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所以有可能突然一下死掉，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不敢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视频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是真实的，因为那个突然的在路上倒掉的这一种情况，这个
没办法作假的哈。
对，他演不出来的，这个演出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不是演得出来的。
那武汉市民现在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就比如说封城的同时呢，大家就真的不出门了，那你们的生活怎么办呢？
到目前为止民生方面还是有保障的，就是说基本的生活的供应还是有的，只是蔬菜水果贵一些，肉类贵一些，其他的呢基本上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涨价很明显，或者是就没涨价，供应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只是出行非常不方便了，因为武汉是非常大的，比北京上海还要大，公共交通完全停掉以后又把这个网约车停掉，出租车也停了一半，限号行驶分单双号，那么现在私家车又不准上路的话，那几乎就交通瘫痪了，所以人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用自行车或电动车代步或者出门。那么在前天武汉政府发了更加严厉的这个限制令，那几乎就是不让人出小区，甚至会对擅自出小区的人进行这个拘留的这个措施，私家车也不能上路如果没有通行证你上路也是违法的，所以现在就更加的严格了。
更加举步维艰了哈。另外
是的。
对，另外呢，现在其实海外的华人同胞们，就像我开始说的哈，大家真的是心系祖国的同胞们哈，也特别希望给他们有更多的援助。那国内像这些医疗物资，我们这边所听到的就是，哇，运送点物资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哈，说经常被劫持了。我们可以联系到那边直接的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们奇切这些物资。您怎么看这样事？这是真实的对吗？
这个绝对是真实的啊，因为我有自己的同事和很多的同学都在不同的医院里面啊，在不同的岗位，甚至就直接在肺炎的这个专科里面，所有的医疗防护物资啊是非常的缺少。现在武汉至少每一天要消耗60000套隔离服，口罩就更大量了。那么在这么大量又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武汉封城是非常突然的，并没有做好事先做好任何的准备，后来也没有看见啊，从全国啊做一些非常有策略性的调集啊安排这样的事情，所以医疗啊防护用品的缺乏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缺乏，以至于各医院都对上级的安排和供应啊失去了信心，都开始向社会求助。那么我们也跟其中的好几个大的医院里面的医生啊或者是啊领导干部进行沟通，确实是缺口非常非常的大，很多的医生其实他们是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连轴转，而且这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在跟病毒抗争啊，这是很危险的。首先他们的抵抗力会下降，第二个呢，他们的防护用品有的是根本就不合格的，我看了都是用一些什么胶带啊，是吧？就是医生啊都是用胶带把这个当成防护服啊把它绑起来，有些口罩和防护服使用时间超长，就起不到隔离的那个效果了，安全的保障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就发现可能就是跟大量的物资进不来有关系。我也认识红十字会的人，那我知道他们在进武汉的那些关口的地方呢放了大量的物资，他们没有人力啊，没有能力啊把它分发下去，有很多就是给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啊物品呢也都囤积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分发。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民间组织民间社会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以至于我们即便有民间组织和社会，我们能筹集到大量的防护的用品也没有办法送到医院去。我们现在得了几万医用的口罩，我就赶快啊把它送给医院，或者是让我们的朋友直接寄给医院。但是呢，有大量的囤积被红十字会拦截，或者是湖北省慈善总会拦截以后，当然他们出于某一种管理上面的程序上的需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他们耽搁了这些防护用品的使用的时间啊，这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可以说跟生命攸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啊，他们反倒是起到了这个阻碍的作用啊，这是很可惜的。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啊，只能自己做，不让别人做，所以这个事情呢，到今天其实还没有解决，这是对民间社会对老百姓完全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这种是没有我估计这个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吧。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民间老百姓哈？这边其实募捐也有一个现象，听到一些人就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们是以政府的名义捐，我们就不捐给你们，感觉这个对政府的那个信心是彻底崩溃了。可是这些物资这么辛苦，您知道花很高的价钱买来，然后要寄过去，但是呢层层阻碍，您觉得政府在怕什么呢？
民间社会是一个成熟的自信的政府，必须要特别的去支持啊，特别的去促进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状态。 那么我曾经到美国受邀访问，参观了他们几十上百家的 NGO 组织。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能够做的有限，70%-80%的社会工作都是由民间的社会团体来完成，更何况啊，咱们这个啊还不是很成熟的一个政府呢。所以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大而全的政府呢，他真的是什么都想管，但是很多事情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在平常呢，可能还应付得过来，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他也做不好，也应付不过来。但是一旦碰见这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如果也排斥一般的民众的参与啊，排斥这个民间社会组织团体的参与的话，基本上可以说绝对不可能完成应付灾难的事情。在日本是因为阪神大地震以后，大量的民间组织诞生而且发展壮大。台湾是921大地震以后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更是有大量的存在啊，在旧金山大地震以后也是有大量的产生和发展。那么中国政府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在08年四川大地震以后，民间组织可以大力的去发展推动，但是政府在这一块始终没有松口子，一直到今天对民间组织还是采取的是不支持，尽量的限制，不给发展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做这 NGO 组织这方面的工作，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非常多的民间组织被挤压、被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没有任何的理由，他就是不喜欢。曾经在四川省民政这个部门四川省民政厅里面的社会民间组织登记处他们的一位领导，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要在这里，那是08年的时候，我们想登记注册一个 NGO 组织他就反问我一句，他说什么是 NGO 组织？我说 NGO 组织按字面的意思就是非政府组织就是民间的社团呐、民间的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啊，结果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当时一直到今天都觉得很很可笑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其实他明明知道，他反过来问我，他什么叫非政府组织？他说在我们看来只有两种组织，要不就是政府组织，要不就是反政府组织。他说你这个算非政府组织是算哪一个？他这么一种思维，所以非黑即白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导致民间社会力量的这个被压抑、被削弱，这个就是中国的现状吧。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想请黄志您讲一下，好像说很快这个疫情就被控制住了，依您所看到，以您的这种医学方面的专业，您认为是不是像政府所说的就能控制住哈？
我们并没有看到被控制的势头，看起来疾病的蔓延传染还是非常的凶猛。虽然政府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调拨了很多的物资过来，很多地方实行封城、封闭，减少人员的流动和传染的机会，各省市调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到湖北、到武汉来支援，但是呢，这个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因为在流行病学它的规律上来看呢，它有一些最佳的遏制疫情的时间。这个疫情呢，如果在那个时间采取断然的措施呢，可能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当然现在是亡羊补牢了，虽然也是应该也是做很多事情，但是毕竟会产生很大的代价，否则就没有什么最佳这个控制时机这么一说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为政府当时的一些决定或者他们的一些观念付出惨重的代价吧。
那您作为一个牧师，刚才我听到您讲哈，很多人都怕得要死，可是您刚才说有幸在这个城市当中，从始至终的来经历这样的一段特殊的时期哈，您从一个牧师的角度，您怎么看哈？
这在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瘟疫、大浩劫当中，我想都有 神的美意，每一个灾难我们都可以说是神化了妆的祝福，只是我们作为人的渺小和愚拙，我们看不透神的智慧，也看不透灾难背后的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祝福。但我们深深的相信，因为在任何的历史的记载当中和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神都是那位爱我们到底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同样在这一场灾难当中必有神的旨意要实现。神如果不允许的话，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所以这么大的灾难神不可能不知道，那么神既然允许它发生，必然有他的美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真是要明白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教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有真理又有爱，同时又有神的启示的。所以我们在神的这种启示当中，要明白神在这个时代，在这场灾难当中的他的旨意到底要实现什么，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有方向。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灾难当中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和真理活出来。即便是众人都害怕的时候，即便是我们也会被传染，我们也会因着传染得病或者是失去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周围有需要，如果我们的邻居有需要，如果那些贫困的人有需要，我们依然要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他们。这个就是一种舍己的爱啊！耶稣做了最好的表率啊！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十字架上面很好玩、很有趣、很舒服，而是为众人付了一个惨重的代价。他在上面受鞭伤、受羞辱、受痛苦、受死亡，为的是帮助别人，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他。第二个呢，我们也相信作为神的儿女呢，神必保守我们不受患难，救我们脱离死荫的幽谷。所以在我们充分的用一些科学的知识来保护我们来做好隔离的这个保护的措施以后，我们还是要大胆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在外面炫耀好像我什么都不怕那个是试探神。但是如果神看见有一些孤儿寡妇，看见有些病人他们需要帮助这个时候即便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也应该去帮助这样的一些人。做一个牧者更应该做众人的表率，所以我是每天出去每一天做好防护以后，我跟我太太几乎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出去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一些在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度过困难、经历灾难而生命又有提升，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些鼓励的分享。作为神儿女应该在这方面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这个永生会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平安。谢谢
感谢黄牧师，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对武汉的关心，对武汉的爱，祝福你们。
应该的。谢谢，好，再见。
好。